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1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3月14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2024年欧洲和中亚麻疹病例倍增，创下25年新高。大陆多个省人禽流感爆发，官方强制养殖场接种疫苗。主席外长会议聚焦乌克兰和关税争议。比利时警方对华为欧盟总部进行突袭搜查。波兰总统呼吁美国部署核武，强调能够遏止俄罗斯威胁。《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家族洽谈入主币安，可能涉及赵长鹏赦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星期四发布的最新报告，2024年欧洲和中亚53国共通报127,350宗麻疹病例，较2023年翻倍，创下自199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5岁以下儿童占病例超过 40%， 超过半数患者需要住院治疗。麻疹是传染性最强的病毒之一，可引发肺炎、脑炎、辐射和脱水等并发症，甚至导致失明及免疫系统损害。世卫组织警告，麻疹疫苗卷土重来，呼吁各国政府紧急加强疫苗接种。未来如果接种率不足，疫情恐怕会持续恶化。报告指出，2024年欧洲区占全球麻疹病例1/3，罗马尼亚和哈萨克斯坦病例最多，分别为30,600宗和28,100宗。世卫组织强调，疫苗接种是对抗麻疹的最佳防线。如果疫苗接种率未达 95% 的群体免疫门槛，疫情风险将大幅提升。目前中国多省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H5N1 疫情持续扩散，包括安徽、山东、广东、广西等地都出现病例，部分地区已设立隔离点。据报道，深圳市疫情尤为严重，当地已经起多处隔离设施，采取机器人配送和医护值守方式管理感染者。防疫人员证实，目前人禽流感致命率超过 50%， 禽类及动物感染后致命率达 100%。 此外，养殖场禽流感和猪瘟疫情亦大规模爆发，导致养殖户损失惨重。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养殖场出现鸭、鹅、猪只大批死亡，部分农场损失达数十万。山东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发布紧急通知，强调禽流感已经全面爆发，呼吁养殖户严格限制人员进出，并接种 H5、H7 禽流感疫苗。针对严峻疫情，中共官方目前推出2025年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要求全国养殖场对家禽强制接种 H5 和 H7 系列疫苗，但有禽流感吹哨人警告，强制疫苗接种可能加速病毒变异，增加人类感染风险。七国集团主席外长会议13号在加拿大魁北克省拉马尔贝举行，聚焦乌克兰停火协议及美国关税政策争议。国务卿卢比奥向各国简报日前在沙特阿拉伯、吉达和乌克兰会谈结果。 乌克兰表示支持为期三日的停火协议。报道指出，美国希望对乌克兰问题设定红线，反对就俄罗斯逃避制裁的影子舰队发表单独声明，并要求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立场。初步公布草案虽未提及对俄制裁，但对中共表态更为强硬，呼吁中共停止支持俄罗斯战争。加拿大外长乔利强调，和平与稳定是会议核心议题，并重新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非法侵略。卢比奥就表示，美国将透过 G7 平台对抗对手，支持盟友，并强调川普政府将继续推动保护美国竞争力的政策，同时同盟友保持沟通。3月13日，比利时警方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办公室进行突袭搜查，作为对欧洲议会金钱换影响力腐败案调查的一部分。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这次警方共动员约100名警察，对布鲁塞尔、佛兰德斯、瓦隆和葡萄牙的21个地点进行搜查，并逮捕多人。这些疑犯将接受涉嫌参与欧洲议会腐败、伪造文件及洗钱等活动的讯问。据比利时媒体报道，华为是这次调查的目标之一。突袭地点包括他们在布鲁塞尔的游说办公室和相关人员住所。警方在搜查中扣押了一些文件和物品，而华为公司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消息人士透露，已经有约15名现任和前任欧洲议会议员接受调查，部分人被指曾经接受华为资助进行豪华旅行及现金报酬。检方强调，这些行为透过隐蔽的资金流向中介机构，试图掩盖非法性质或规避法律责任。波兰总统杜达礼拜四呼吁美国在波兰境内部署核武，作为震慑俄罗斯的手段，防止未来可能发生的入侵。他近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表示，已经同川普总统任命的俄罗斯问题特使海洛格讨论这件事，并认为时机已到。如果美国核武部署在波兰，将令局势更加安全。杜达指出，北约由1999年向东扩大，26年后北约的基础设施应该向东移，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他强调，俄罗斯在2023年已经将战术核武器转移至白罗斯，而且未征求任何人许可，显示俄方毫不犹豫，波兰需要做好准备。杜达曾经在2022年向当时的川普政府提出同样要求，但未获回应。波兰先前亦都表示愿意根据核共享计划代管美国核武。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法国核武保护伞涵盖欧洲盟国的构想，波兰亦表达兴趣。《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家族有意入主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目前已经同币安就美国业务展开谈判。币安创办人赵长鹏因违反美国反洗钱法，在2024年被判刑4个月，仍是币安最大股东。知情人士透露，赵长鹏近期接触川普政府，试图获得赦免。币安代表自去年起同川普朋友接触，盼透过交易恢复美国市场营运。据悉，担任中东与乌克兰协调特使的川普朋友魏科夫已经参与谈判，可能透过2024年成立的世界自由财务入主币安美国。川普政府官员否认魏科夫涉入交易，强调他已经退出相关商业活动。赵长鹏13日在社交平台 X 发文，否认同任何人讨论币安美国业务，但暗示对获得赦免持开放态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称有信心隔离难病入美国。美国法官下令 令被解雇的试用期联邦员工复职，到纽约川普大厦要求放人，近百名亲巴勒斯坦人士被捕。全阿联酋国安顾问将访美，讨论在美投资和 AI 晶片。川普称和金正恩关系良好，白宫说川普将致力于北韩完全无核化。日外相会晤美国务卿，要求豁免关税。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星期四表示，有信心美国将中兼并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一场会议中说，我认为这件事会发生。格陵兰亲商的反对党民主党11号赢得的格陵兰议会选举，该党主张缓步脱离丹麦独立。川普称这次选举对美国有利。根据法新社报道，川普发表上述评论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就在一边。川普并指向吕特，说吕特在这件事上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川普还说美国兼并格陵兰是为了国际安全。吕特就回应不想将北约拖入格陵兰并入美国的问题，但吕特亦都同意需当心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动向，以及缺少破冰船的情况。他说，因此俄罗斯以外的七个北约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下携手努力应对这件事，确保世界上那个区域保持安全，这个非常重要。美国联邦法官13号下令，联邦机构必须重新聘用数以万计的在川普政府大幅缩减联邦官僚机构的努力中被解雇的试用期雇员。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威廉·艾尔苏普批评联邦人事管理局采取虚假策略，绕开联邦法律，大量解雇联邦员工。艾尔苏普是第一位命令政府全面停止川普上任以来大批解雇联邦雇员的联邦法官。艾尔苏普在2月底曾经下令 OPM 需撤销早前发布的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指示联邦政府各机构解雇试用期员工。此前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地区法官斯巴克苏克纳南12号裁定政府无权解除联邦劳资关系处处长、民主党人苏珊·崔格伦德曼的职务，并下令恢复他的工作。13号近百名抗议者涌入纽约的川普大厦，要求移民局释放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领导人马哈姆德·哈里勒。纽约警察局表示，礼拜四下午他们在川普大厦逮捕了98名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官员说没有人员伤亡，亦没有财产损失。目前警方以非法侵入、妨碍和拒捕等多项罪名逮捕了这98人。据悉，抗议者来自一个叫犹太和平之声的组织。8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公寓中被国土安全部特工逮捕。负责管理 ICE 的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逮捕哈里勒是川普总统打击反犹太主义行政命令的一部分。川普礼拜一表示，哈里勒的被捕将是众多逮捕中的第一个。路透社礼拜四引述彭博新闻报道，知情人士说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名高层官员计划访问华府，敦促更容易取得美国技术，并讨论在美国的投资。彭博报道，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预计最快在下个礼拜和川普总统的部分官员见面。这些官员可能包括商务部长鲁特尼克、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国家安全顾问沃尔斯，不过还未清楚川普总统是否将参与会议。阿联酋最关心的是购买辉达等公司先进晶片的能力。阿联酋是富裕的石油生产国，渴望获得更多的美国技术来建造自己的先进科技产业，但美国已经对阿联酋和中国的热络关系表示担忧。彭博社报道，塔克隆是应川普政府要求访美。川普总统礼拜四表示，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仍然维持良好关系。 据韩国时报报道，川普称北韩领导人是一个拥有大量核武的核大国，而他的政府正寻求北韩完全无核化的目标。川普曾经在今年1月20日就任时表示北韩是一个核大国，引发外界猜测他是否会寻求削减军备谈判。在提到俄罗斯和中国的核武库后，川普强调他希望减少世界上的核武器数量，并指出北韩拥有庞大的核武库，金正恩有很多核武器，很多其他国家亦有很多。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白宫官员在被问及川普的言论是否代表对北韩核武政策将有所转变时表示，川普总统将致力于北韩完全无核化，就好像他在第一任期所做的这样。国务卿卢比奥2月15日与日本、南韩外长会面时，重新对北韩完全无核化的坚定承诺，以符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日本外务大臣岩谷毅趁着在加拿大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礼拜四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就美方未将日本排除在加强关税措施之外表示遗憾，并再次要求美方豁免。日本经济新闻和共同社报道，岩谷毅指出卢比奥在会谈中提到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并回答会将日本的想法带回华府。这个是川普政府今年1月上任以来岩谷毅第三次同卢比奥举行个别会谈，关于川普总统表明要加强的汽车关税以及科征贸易对象国家相同税率的对等关税。岩谷毅就此讲已经表达日本应该被排除在外的立场。美国政府在3月12日加强钢铝制品关税，川普表明计划要追加入口汽车关税的细节，预计在4月公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中台关系紧张，反分裂国家法，习近平缺席。川普重建同金正恩关系，阻止爆发核战。格陵兰总理召集各党团结一致反吞并。穷途末路，中伊俄联合反对单边制裁。尹世月案最快下个星期宣判，20000警力保安。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15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14号是中共宣称的反分裂国家法20周年纪念日，台湾总统赖清德13号召开国安高层会议，针对台湾目前面对的五大国安和统战威胁，提出了17项因应策略，将中共定性为敌对国家。BBC 指出，在两岸关系持续恶化底下，这是赖清德上任以来最强烈的发言。外界关注在台湾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底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否会披挂上阵迎战，出席14号的座谈会，怒攻台湾那阵，结果是会议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等人出席，习近平就缺席。14号反分裂国家法届满20周年，中国国台办在12号下午发通知，将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重要活动，邀请媒体采访。对于目前紧张的台海局势，外界分析不同的人出席今次会议，中共释放出的信号是非常不同的。而五年前举行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周年座谈会，是由时任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出席。世界日报分析，今次如果习近平亲自出席，那将会是他自从2019年1月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座谈会6年之后，首度针对台湾议题的谈话， 必然会对目前赖清德政府的两岸政策主张发出强烈批评。再加上之前中共军方发言人警告台湾民进党政府说迟早要来收拾你地，而中共外长王毅就在记者会提到中国台湾省这些显然都是针对主张互不隶属论的赖清德政府。虽然习近平没有出席，但是中共喉舌媒体似乎要提醒民众习近平当年是几咁硬气，将2021年10月9号党魁习近平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的影片在网络重播，当时对台湾高强度的嘴炮和今日的习近平缺席在中共看来咁重要的会议。时事评论人释安清认为，那或者是习近平的一种策略，在目前的形势底下，台湾对中共的强硬态度和美国对中共的态度不能够说没有关系。就中国目前的经济衰退，民间怨声载道，而在国际面对川普政府的强硬关税态度，习近平是四面楚歌，他不敢过度刺激局势，怕会引起更大的风险。国台办的战狼宋涛就恐吓台湾，说反分裂国家法清晰划出以非和平方式制止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的法律红线。14号下午，台湾陆委会主席邱垂正下午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共这些透过法律战非和平的法律作为吞并台湾的恶法，这些法律对于台湾人民都没有任何约束力。邱垂正强调，政府会坚定守护主权、民主繁荣和和平稳定，会团结国人共同拒绝中国吞并，反中国吞并的意志会更加强烈。而在台湾方面，正在继续清除中共在台湾的渗透。至于台湾大罢免，被罢免的国民党团总召集人傅昆萁就被很多台湾人认为是中共的代理人。14号傅昆萁位于花莲的住宅被搜查，同时台湾社会正在团结更多力量反抗中共。佛教界发起宣言，联署力挺大罢免，目前已经有1500位教徒和大约200名出家人参与。联电创办人罢免徐巧芯领导人徐兴盛14号指出，如果中共吞并台湾，只会带给台湾人无尽的痛苦。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曾经公开说，解放军入台湾要杀晒台独。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亦都曾经说要对台湾人再教育。而佛教代表就表示，台湾若果被吞并，绝对不会有宗教自由。释正定法师表示，我在中国逗留过四年，中共逼出家人还俗充公自院，绝对不可能有佛法和修行，西藏亦都没有自由，很多人因此出走印度。他表示不忍心见到台湾人将来遇到这种苦难，而他周围佛教徒的共同口号就是远离政治，保持中立，不要挑衅中共。他痛批这就是被统战的结果，佛法会因此衰败，产生很多邪见，不要以为不表态中共就不会管你们。观众朋友，赖清德将中共定性为敌对国家，十四号又是中共宣称的反分裂国家法20周年纪念日，习近平就缺席了当日重要的会议，那原因可能是什么呢？如果你认为是国际局势紧张要低调处理的话，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他已经没有实权不能够出席，请按二指；如果你认为他身体不适无法出席的，请按三指；又或者你认为是其他原因，也都欢迎留言给我们。美国总统川普13号和北约秘书长吕特在白宫会面的时候表示，他希望重建自己在上一任期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所建立的关系。据韩联社报道，川普说自己和这位神秘的领导人相处得非常融洽，而且现在仍然保持着良好关系。而川普亦都一直表示要不战而胜。当被记者问到是否有计划重建自己在上个总统任期内和金正恩所建立的那层关系的提问时，川普说是我会的。他补充说， 我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好。如果我冇当选，系希拉里当选嘅话，你哋就会同北韩爆发一场核战争。报道话，川普嘅讲法进一步引发咗外界嘅预期，即系佢将会试图重启同金正恩嘅直接私人外交。喺川普嘅第一任期，呢一种外交促成咗两个人之间嘅三次会面。第一次系2018年嘅6月喺新加坡，第二次系2019年2月喺河内，而第三次就系喺2019年嘅6月喺板门店。佢话：我同金正恩关系好好，我哋姑且睇下会发生啲乜嘢。毫无疑问，北韩系一个核国家。川普已经多次将北韩称为核国家，鉴于核国家呢一个讲法可能会被理解为美国承认平壤拥有核武器，而好多美国官员都避免公开使用呢一个表述。喺美国总统川普曾经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嘅氛围底下，丹麦半自治领土格陵兰11号举行议会选举，独立议题亦都成为选战焦点。最终由主张缓步脱离丹麦独立的民主党获得 29.9% 的选票赢得选举。但是川普为什么要买格陵兰呢？即将离任的格陵兰总理埃格德近日表示，他将会召集各党领导人加强反对美国总统川普吞并该岛屿领土的计划。而星期二赢得格陵兰备受关注的议会选举，立场亲商的格陵兰民主党领导人尼尔森亦都否定了川普的言论。这个星期举行的格陵兰选举是因为当地居民要脱离丹麦独立的呼声和川普的要求共同引发的。川普曾经多次表达合并格陵兰岛的愿望，该岛大约有57,000名居民，而格陵兰议会所有主要的政党都表示不希望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丹麦一直将格陵兰作为殖民地统治，直至到1953年该岛才获得更大的自治权。随后格陵兰在2009年获得更多有关矿产、警务和法庭的权力，但是丹麦就仍然控制住当地的安全、国防、外交和货币政策。格陵兰亦都受益于丹麦加入欧盟和北约。不过有观点认为，格陵兰在丹麦主政底下和美国有长远的战略合作关系，而川普连续发表想向丹麦购买格陵兰的想法，背后有复杂的布局。如果用川普是地产交易天王、国际政治草包或者是富豪商人治国这些负面黑板形象看问题，甚至以一贯反川普的条件反射反应，讥讽川普所谓无知傲慢和炫富霸道风格，好可能就冇睇穿川普想布啲乜嘢局，玩啲乜嘢把戏。川普要买格陵兰，导致同阻吓中共向北极圈扩张的战略因素，远远大于掌握稀土、矿产和能源等资源因素，亦都并非是想仿效前总统艾森豪，将阿拉斯加设为第49个州，黎明流清史。重要的是引起全球关注以及战略警告，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格陵兰就已经具有相当战略地位。盟军将格陵兰视为由北方钳制纳粹扩张的重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军在格陵兰建立图纳空军基地，来协助控制卫星和拦截洲际导弹，对美国和北约的长期全球战略布局极为重要。在中国崛起之后，北极圈乃至格陵兰的问题日趋复杂。原本在格陵兰只有一座主要联系丹麦的小机场，几年前计划兴建三座机场，中共的一带一路已经准备提供5亿5千万美元融资，同时完全不掩饰要发展北极圈的冰上丝路。在2016年和2018年，中资企业仲试图收购格陵兰一处废弃美军基地，而去年已经被丹麦和美国联手阻止。美国当然注意到中共的企图，但是在丹麦西兰以独立抗衡的现实底下，美国想介入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中共、伊朗和俄罗斯14号就伊朗核问题在北京举行会晤。中共外交部长王毅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会面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终止单边制裁。王毅说，美国应该展现政治诚意，早日回归谈判。日前川普已经表示致函敦促伊朗参与新的核协议谈判，不过伊朗总统和最高领袖都公开回应不会参加谈判。而有关近期川普调停俄乌停火，时事评论人士江心哲认为，一旦俄乌之间出现类似南北韩那种就地停火的模式，划军事分界线不划国土边界线，中共就会输得很惨，会是最大的输家。因为长期的冷战局面，中共就必须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站队。现在中共和美国打贸易战，所以将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欧盟。如果中共继续保持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就会和欧盟对峙。如果中共改善和欧洲的关系而疏远俄罗斯的话，又会担心俄罗斯会倒向美国，配合美国围堵中共。网友 LT 世界在 X 平台提出问题，说适逢川普写信给伊朗要求直接进行核谈判的时候，中共将伊朗、俄罗斯召集到北京举行核问题三方会谈，中共企图再次将美国推入由中共主导的六方会谈，还会有人上当吗？有网友就回复说，流民政权穷途末路，习主席背后的智囊都是什么人？国际形势早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严重缺乏现实感。还有人说，上不上当还要看看川普想不想赢。南韩总统尹锡悦弹劾案原本预期在这个星期宣判，但是在尹锡悦获释之后，相关的时间表迟迟未出炉，最快可能延迟到下星期。南韩警方14号表示，将会在宣判当日发出最高级别警戒令，同时会动员20,000多名警力维持治安。南韩警察厅14号表示，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宣判日前后可能出现的混乱情况，警方计划在宣判前一日向全国发出越级警戒令，可以动员一半警力，而在宣判当日会发出最高级别的甲级警戒令，可以动员全部警力，届时将会向全国部署337个机动部队，总共20,000多名警力，同时可以调遣所有警力。机动部队预计将会集中部署在宪法法院的周边，同时为了保护大法官，会特别安排专门的警卫队和刑警、特警队。国会、法院和搜查机构等国家主要的机关周边、媒体机构以及国民力量和共同民主党等两大政党的党部也都将会部署警力。而首尔市中心地区警方将会指定为8个预防特别犯罪加强区域，将会投入1,300多名警力维持治安，维持大型示威活动。宪法法院一带在宣判日前后被定为禁飞区，限制无人机飞行。据说宪法法院仍然就争议进行讨论，不排除会延迟宣判。过去总统弹劾案之后，大约都会在辩论结束之后的2个星期左右宣判。而尹锡悦案目前已经创下耗时最长纪录，而尹锡悦方面和国会都呼吁宪法法院尽快宣判。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川普同普京通话，莫斯科特遭无人机袭击。驻亲外长声明对中共强硬，放弃对台一中措辞。网红台湾表妹急删影片自保， 舔共成个街老鼠。F-35 遥控自卫案件引担忧，俄边境五国退禁雷公约。哈马斯同意释放美籍义兵，哥大第二例学生被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5号。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啦。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宝和宝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4号川普发文话，和普京通过话，敦促普京不要伤害被俄军围困的几千名乌克兰士兵，表示美国收到了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对停火提议的积极回应。美俄特使就乌克兰战争停火协议进行会晤，俄方要求撤换美特使代表海洛格。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写道，我们昨日与普京进行了非常良好且富有成效的会谈，而且这场可怕而血腥的战争终于有可能结束，但是就在此刻，成千上万的乌克兰士兵正被俄军完全包围，处于极其危险和脆弱的境地。我已经强烈要求普京饶恕他们的性命，愿上帝保佑他们。普京回应说，我们注意到川普今日的呼吁，敦促宽恕乌军士兵的生命，其中部分部队已经被俄军围困在库尔斯克州入侵区内。乌克兰武装分子在入侵区内对平民人口犯下了多宗罪行。我们理解川普基于人道主义考量对这些军事人员所发出的呼吁，如果他们放下武器并投降，他们的生命将获得保障，并根据国际法和俄罗斯联邦法律受到应有的待遇。为了有效落实川普的呼吁，乌克兰军事和政治领导层必须向其部队发出相应命令，放下武器并投降。川普在接受新克莱电视网阿特基森采访时表示，每个礼拜大约有2000名士兵，无论是俄军定是乌军，在战争中丧生，我们正在尽力阻止这一切发生。我认为事情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能够在星期一知道更多信息，希望会有好消息。记者问，如果普京拒绝停火，你的计划是什么呢？川普说，这对这个世界来讲将是个坏消息，但是我认为他会同意停火。据世界报报道说，14号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安全顾问突然前往美国，他们将在白宫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会面。据悉这个是未公开的临时安排的访问。同日北约秘书长吕特对彭博社表示，一旦乌克兰战争结束，欧洲和美国最终应该与俄罗斯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我们现在绝对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欧盟必须继续对莫斯科施加压力，以确保他们认真参与正在进行的停火谈判。我们不要对俄罗斯人天真，川普打破了这场战争的僵局，这个对乌克兰人来讲是积极的。美国政府现在正在与俄罗斯进行对话，这个将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14号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与美国特使魏科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为期几个钟头的闭门会谈，会议在当地时间1:30结束，具体内容未对外透露，双方未公开讨论的进程或结果。普京在凌晨2:30左右离开克里姆林宫。据俄国媒体报道，当日凌晨有一架无人机落在普京平时去克里姆林宫的必经之路附近，有人推测这个似是警告攻击。另据 NBC 报道，川普决定撤回自己任命的俄乌问题特使代表海洛格。 这一决定似乎应俄罗斯方面的要求。克里姆林宫认为海洛格过于亲乌，因此在近期的沙地阿拉伯和谈中，海洛格被排除在外。俄罗斯官员透露，海洛格并非他们所偏好的谈判人选。乌克兰14号宣布，13号早晨，乌克兰打击了俄罗斯的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27架俄罗斯爆炸型无人机在夜间袭击了乌克兰，其中大部分被拦截。乌克兰前线的顿涅茨克州和哈尔科夫州亦遭到了袭击。普京13号表示，他原则上支持美国提出的乌克兰停火建议，但是在制定和澄清一些关键条件之前，战斗不能够暂停。据路透社引述的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即将恢复向乌克兰提供升级版地面发射小直径炸弹，这批军火抵达之际，恰逢乌克兰军方类似射程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库存已经接近耗尽，这次升级版的部署或将为乌克兰提供更具战略价值的远程打击能力，可用于破坏俄罗斯的补给线和集结点，将能更有效地对抗俄罗斯的电子干扰。据路透社14号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外长会议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美、英、加、法、德、以、日的外交官员共同商讨一份联合声明。七国集团的外长最新发表的声明对中共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同时加强了对台湾问题的措辞，省略了过去声明中一些和解的讲法，比如放弃了之前 G7 成员国对台湾的基本立场是一个中国的内容。就台湾问题，声明说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国际组织，而且不强调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至于和平解决两岸纷争，最新声明加入了反对任何一方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同去年11月的 G7 声明相比，这次声明增加了对中共核武建设的担忧。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很乐观，如果我们不能够就报告达成协议，就会显露分歧，这样不符合任何 G7 成员国的利益。据报道，声明没有提到可能对俄罗斯施加新的制裁，但完全删除有关批评中共支持俄罗斯的内容，相信是配合美国推动俄乌和谈。声明强调必须要有坚定可信的安全保障，才可以令各方遵守停火协议，同时给乌克兰自我防卫，吓了未来可能的侵略。之前有报道说，新加内容是应美方要求加入的。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说，美国政府希望工业七国在发表宣言的时候，针对俄罗斯这部分的语言不要过于严厉，而是保留一些弹性的空间，主要就是因为俄乌战争的停火协议正在进行紧，过于严厉的语言有可能不利于谈判的气氛。而美国政府同时要求工业七国宣言，针对中共那部分要更加硬正，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全球战略转紧向，从欧洲转去西太平洋地区，急于让俄乌之间达成停火，主要的原因亦是为了这个战略重心的转移。这样美国政府希望其他的工业国家领袖能够理解，不单只是理解，而且要支持美国政府这种全球战略重心的转移。14号曾经说此生不会入华夏的网红台湾表妹，被网友曝光她这两日狂删影片，似乎是怕了。台湾表妹原名李乔恩，活跃在中国的抖音和小红书，以极为浮夸的方式做出花式吹捧共产中国的言行，并在2021年一句此生不会入华夏在大陆打开知名度。据了解，她已经和中国籍男子结婚，并带着老公返回台湾参观台北故宫等地。台湾表妹曾在影片中说，这个只是个开始，接着吃了一啖台湾造型的蛋糕，暗喻一啖吃了台湾。网红阿阿在台湾涉及发表武统言论，遭到民众检举之后被取消居留权。之后台湾移民署又约谈了两名大陆配偶欣怡和小薇，估计台湾表妹担心事态扩大烧到自己，被网友发现这两日 偷偷在小红书上狂删影片。台湾网友纷纷到他的小红书留言说，突然删了这么多，是不是要塌房了？现在删文太迟了，祝安好，做好准备回不到来了。还有网友说，应该要将他们删除的影片或发言的前后相关记录再拿去同中国检举，说他们立场反复，支持台独，不是不悔入华夏吗？珍爱祖国就应该将台湾国籍注销。在台北车站附近被网友讽刺为统战手摇饮的饮料店大千金饮茶的老板娘14号亦收到了移民署的内函，要他10日内讲明具体情况，逾期违规将做后续处置。这个陈姓老板娘过去曾经多次在网上发表争议言论，包括语带威胁说台湾人不要太将自己当回事。无独有偶，杨紫琼出席台北的珠宝店蒂芙尼门店开业式，随后在 Instagram 上说感谢蒂芙尼邀请我们前往中国台北，此举获得大量网友的质疑，很多人都表示很惊讶，从来没有听讲过中国有台北这个城市，只有在台湾才听讲过。有用户表示，你搞错了，不要这样做，台北是台湾的，不是中国的。13号台湾总统赖清德明确将共产中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强调中共正透过各种手段削弱台湾国防安全，针对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和统战行为提出了17项因应策略。他同时警告，应严格限制具有统战背景的中国人来台湾，禁止中国人士来台湾进行具统战性质活动。近期关于 F-35 战机遥控自毁案件的传闻甚嚣尘上，德国担心咁可能令欧洲的 F-35 战机队陷入瘫痪。今年3月初德国媒体画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部分德国官员担心如果美德政策出现了分歧，俄乌冲突时美国可能会透过所谓的遥控自毁案件瘫痪 F-35 战机。之前德国2022年3月宣布一笔采购交易价值87亿美元，预计从2026年开始交付一共35架 F-35 战机。不过捷克国防部淡化了这种可能性，指出这类行动将削弱盟国伙伴并损害美国自身利益，美国不会这样做。有军事网站12号报道，2024年1月捷克敲定了一项军事交易价值约66亿美元，是捷克史上最大的军购，首批 F-35 战机预计会在2031年抵达。捷克国防部说采购正按计划进行，双方都在履行各自义务，不受外界猜测的影响。现在没有机制可以遥控战机本身，不过某些情况下美国可能会限制加密锁匙的存取或者软件更新，使操作复杂化。礼拜四立陶宛国防部长萨卡尼埃内女士表示，与俄罗斯拥有共同边界线的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五国共同协商将退出渥太华禁雷公约的战略协议。据讲一旦退出之后，这些国家准备在与俄罗斯接壤的边界地带密集布下地雷。国际红十字会对此表示非常担忧，认为会对平民造成伤害。哈马斯在14号礼拜五宣布同意释放一名美以双重国籍的士兵亚历山大，并归还4名已经遇害的美国双重国籍人质遗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此回应说，哈马斯拒绝接受美国特使魏科夫提出的人质交换提案，而以色列已接受该提案，并指责哈马斯从事心理战。同时魏科夫表示，哈马斯在人质协议中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哈马斯非常清楚最后期限，而且必须明白如果期限过了，我们将会做出相应的回应。哈马斯认为时间站在他们那边是一次非常惨的赌博。另外内塔尼亚胡将在礼拜六晚召集高级助手及内国部长，听取以色列谈判代表的最新简报，决定下一步行动。哈马斯声称完全准备好进行谈判，达成第二阶段的全面协议， 但是要求以色列履行所有义务，这一举动被外界认为是哈马斯企图在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制造矛盾。纽约邮报14号报道，哥伦比亚大学反以色列抗议活动的第二名示威者已经被美国国土安全部特工逮捕。示威者科迪亚是一名来自犹太和撒马尼亚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在2024年4月因为参与抗议活动曾两次被取消学生签证。国土安全部长洛姆表示，能够获得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签证是一种荣幸，但是当你提倡暴力和极端主义时，这种特权就应该被撤销。他的被捕标志着联邦当局持续打击反以的校园示威者。美联社14号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已经和三个东非国家的官员接触，商谈将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安置在这三个国家的可能性。对于重建加沙，川普提议在中东之外寻找地方安置巴勒斯坦人。此前有消息说，川普准备下令对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穆斯林国家实施旅行禁令，以保护美国免遭极端组织的伤害。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习近平传讯号，俄乌领土争端三大可能。赖清德出绝招，学者预告下一步。陆委会话，对艺人的惩罚是一种支持。上海玩完了，两个细节暴露真相。中国百姓攞钱要交来源证明，万丝着花物见贵宾别有用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两会一结束，习近平的亲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就宣布中共进入党建整风，主题是学习习近平推动的8项规定。视频人张天良分析说，这个行动传递3个重磅信号。一个是中共开始新一轮以反腐败为名的大整肃，也就是路线斗争。二是四中全会时刻，这个整风有明确截止时间，就是今年7月。之后就是北大学会议。由此可见，中共20大四中全会大概论在北大学会议后进行。三是为21大习近平连任布局。不知大家是否认为习近平还能够持续到21大？欢迎你留言。自从两会开始到现在，中共内部频繁传出各种诡异信号，显示内部权力争夺相当激烈。我们在报道中提到，甚至连南韩的媒体都引述消息人士说，习近平目前没有彻底掌握军权，因为这样不敢离开中国到美国访问，唯有邀请川普访华。除了内部危机之外，中共在外面亦面临多个威胁，首当其冲就是俄乌可能停战。普京13号在莫斯科一边表示同意美国提出的30日停火建议，一边补充说，我们的立场是建立在假定停火将导致长期和平基础上，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例如谁来控制停火，在前线长达2000公里的情况下，或者我和川普总统需要通过电话来讨论。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判断，普京就是嘴上讲，其实没有打算停火。普京现在搞的是一个倾倾打打的策略，就是摆出要倾，但是还是继续打。普京所要求的根本条件是很多的，最重要是要占领乌克兰东部的领土。所以除非在政治上美国和乌克兰让步到底，否则不会真正停火。但是由于乌克兰现在在政治上已经先摆明了，就是可以先停火30日， 先出招了，所以逼使普京亦这样表态，但是他是有口无心，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政治评论员作家康考夫林亦在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提醒川普说，在克里姆林宫幕后，普京亦面临停火的压力，特别是控制俄罗斯经济的强大寡头集团都在向他施压，但普京其实一直坚信莫斯科最终会达到目标。只要俄罗斯能够继续将石油卖给印度和中国，莫斯科就能够维持经济生命线。如果川普能够制止这个，俄罗斯很可能会重返1990年代的贫穷状态。乌克兰手上的牌几乎只有乌克兰军队占领的俄罗斯领土库尔斯克，俄军目前在这里搏命想重夺这个地区。普京吓乌克兰说，未来几日俄军就会围困这个地区，乌克兰军人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就投降，一不是就灭亡。苏子云说，未来判断乌克兰这张牌有没有用，要提一个关键，西方是观察库尔斯克乌克兰占领的区域够不够大，如果不够大的话，那对于他要收回领土的诉求就不够做筹码。苏子云提出领土方面三大可能，除了刚刚提到的如果库尔斯克足够大就可能拿来交换之外，还有就是退而求其次，乌克兰可能将乌克兰东部当成一个缓冲区，亦就是主权上先各自，无论等未来更长的时候可能再做中局的解决。咁当缓冲区的话，可能就是接受英法等国派遣维持和平部队，甚至避免在达成停火协议之后俄罗斯又发动另外一次的进攻，亦就是乌克兰东部区域，就是暂时先变成乌克兰目前无法收复的土地。最后一个可能需要美国介入，川普和普京可能达成另外一个协议，亦令乌克兰可以同意，就是不加入北约。乌克兰东部区域由美国企业进驻开采矿产，如此达成另外一种安全保障，大概就是这三种模式了。这个就有点像南北韩停战后的局面。时评人江心哲认为，一旦俄乌之间出现类似南北韩那种就地停火的模式，划分军事分界线，不划国土边界线，如果这样中共就输惨了，会是最大输家。因为北韩模式停战会令欧洲和俄罗斯处于长期对峙的冷战局面，中共就必须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表明立场。这个选择对中国的影响会非常大，中共正和美国打贸易战，因为这样将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欧盟。如果北京继续保持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就会被俄罗斯拖落水，亦和欧盟进入长期对峙的对立关系。如果北京为改善和欧洲的关系而疏远俄罗斯，又担心俄罗斯会倒向美国，配合美国围堵中共。不过目前首先要切实取得停火。路透社13号报道说，目前美国供应被乌克兰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所剩无几，就在这个关头美国打算恢复向乌克兰运送一种远程炸弹，即绿射小直径炸弹。绿射小直径炸弹是一种滑翔炸弹，射程约160公里。最近这种炸弹完成了升级及试射，能够更好地抵御俄军，未来几日就能够投入战场。估计普京和川普将在14号星期五通话，如果普京继续拖延停火，苏子云估计如同川普之前说的，如果俄罗斯不停火的话，那可能会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协助，甚至直接攻击俄罗斯，所以现在他先稳固一方，再去钳制俄罗斯这一方，看俄罗斯怎样接波。台湾赖清德总统13号召集国安高层会议，提出17项措施应对中共威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